我们看的内容。我们讲完一到六章，那些都是跟这个意象啊有关系的啊。一到六章，上帝用八个意象，哇，有人说九了，不过这数字也不是很重要，就是总之就是重复的用了不同的意象，来坚固百姓的心啊，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这个外邦啊，这些这个政治啊各方面的变化，其实是上帝的手的工作啊，是为了造就他的儿女，他的教会，是经过他们的心啊，让他们不会因为环境的这个恶劣环境的不如意就灰心了。 OK， 连第八章第六章完到第七章开头呢，就是停了一段时间了啊。先知到第七章又开始没有讲这个异象，他开始就讲到了但他开始是回应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七章的第一节就是说有人从就是加勒底就是巴比伦那时是波斯了那个地方过来这些人是犹太人他们这个被掳到外邦去他们是那里的你可以说是被掳去的犹太人的后代当上帝给他们回归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回来有一些少数的犹大人，主要是犹大人回来了这些人没有回来呢，但他们也不是说就不信了不信上帝还是怎么样他们还是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但是或许他们的信心可能不够坚固他们觉得这个在加勒底的产业很多或是他们在那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安定他们觉得更理想的是住在加勒底，但是每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也就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信仰。OK， 所以当时就有一些人被派过来了到耶路撒冷他们当然不会像今天这样方便来一趟可能要好长的时间了，所以他们会带礼物就是带这些献祭的东西，通常也会带一些问题因为他们知道耶路撒冷上帝在耶路撒冷为他们兴起了先知他们在那边听见耶路撒冷有哈该有撒加利亚有马拉基是神的仆人所以他们就想来寻求上帝的意识在一些的事情上，所以这基本上这动机是对的。 OK， 当然不说他们在那边不回来是什么事了但这个圣经也没交代，但我们大概知道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还是比较顾惜自己的生活啦各方面所以这里就说有时基督徒的一些表现是一个软弱的表现，但软弱的表现不一定就等于是叛逆的表现就是当人抗拒上帝或是不顺服不愿意服侍神有时是软弱，但有时也是刚硬就是邪恶然前者是要被劝了就是软弱你就要用爱心去包容去劝导去扶持了，连刚硬的傲慢的就应该被责备也是要劝了让他被神的光给光照了，他就愿意向主来回转所以很明显这些人已经就维持这种的关系了好一段时间了，因为他们回来已经十几年了所以他们都会过来但是两种的犹太人，就是回来的就是已经回来定居的跟那些被派过来的人，他们明显在心里是有一个 一个区别的啊，就是回来的人总是觉得自己比较好啊，虽然过得苦，但是你觉得他们好像比较高尚一点啊。哎，那些不回来的人总是有点内疚啊，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带了很多钱来，很多礼物来，但是心里面总是有点不好意思、愧疚啊，因为好像没有与自己的同胞啊一起来承担建圣殿啊、建城墙啊、维护自己的国家，好像没有做啊。所以这个不平，就是两者的这种不平均呢、啊，一直都会在那里的。好了，他们来，连这一个第七章开头就是提到一个问题啊，这问题就是一个节期。节期的本身呢，不是圣经定的，就是不是上帝透过摩西啊给百姓设立的那些节期啊。这节期是特别在被掳的时候啊、就是五月份跟七月份啊两件很悲哀的事情啊，耶路撒冷被毁的日子，还有就是他们的领袖啊，就是这个基大利啊，就是巴比伦王设立的一个省长啊，一个善良的省长啊，比他们之前的王好多了啊。这个人啊，被恶人啊，就是啊马纳西啊，用诡计给杀害了啊。这两个是一个标志性的，我们叫做啊国殃啊，就是好像国整个国的一个悲哀啊。所以他们就决定啊，定这个节期啊，为一个禁食的日子啊，就是斋戒啊。做什么呢？就在那一天啊，他们要禁食祷告，他们要为自己的罪悔改。所以这个已经好久了啊，这70年啊，就一直维持在当中。现在已经回归了，圣殿重建了，所以他们就开始问这个问题啊，他们是不是需要继续再守？那其实在外地的人问，其实本地的人也关心，因为本地的人也不想守啊，因为他们也说我们现在不是在圣殿了啊，我为什么我们还要哭呢啊，还要守斋戒呢，我们是不是要欢乐吧啊，这个日子应该是欢乐。 OK， 所以看来这个都是大家心里面关心的啊，但是却由这个外地的犹太人提出来了。所以提出来之后呢，大家应该是有热烈的讨论呢啊，所以上帝的先知就是撒迦利亚就来了。那撒迦利亚来的时候就不只是回答外地人了，因为很明显可能也是大家在问的东西，所以就变成先知就对全部的人说了啊。人这个回答我们上次也说了啊，就看来好像很不符合上下文。因为好像上帝没有回答，人家要知道的是可以不可以，需不需要，但是他完全没有回答这件事，他是反问了他们，说：“哎，你们有守节期吗？”啊，他的原因从哪里来呢？就是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就是说不只是在一个守不守这个问题上面啊，一个更深层次的，就是说禁食为什么那么被看重啊？犹太人为什么那么被看重，就为什么那么看重这个禁食的礼仪？难道禁食就是一个代表的一个证据吗？就是代表他们敬畏神的一个证据吗？上帝不是在圣经里面，在律法里面啊，很明确的交代敬虔的证据呢是遵守律法或是遵守诫命啊，当然这诫命也包括了不同的斋节了啊，但是斋节的本身呢，就是特别是禁食呢，它本身是没有这个敬虔的价值的，因为它只是一个外在的啊一个表征啊，如果里头没有是真敬虔的啊，斋节就只是一个形式了啊。当然，如果你守斋节是出于内心对上帝的敬虔跟爱啊，这个斋戒就表达了你的信仰啊，但这是好的。所以上帝就不问他们外面做不做了，上帝说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敬虔，让我问你们，你们真的有守过任何东西吗？换句话说，他们这70年来呢没有真的 进钱过，节其实守了不少啊，就是每年都做了很多。但上帝说，如果你真的关心我怎么想啊，我来告诉你，没有做过，所以你也不要问需不需要做，就是没做过，从来都是为自己做的啊。所以上一次我们的经文就是上帝说，你们不吃也好，吃就是进食啊，你们不吃也好，吃就是他们要欢乐嘛，吃也好，他说你们做决定都是为自己的。你们什么时候问过上帝怎么想呢？如果生活当中这么多事情哈，什么时候做这个，什么时候做那个，买这个卖那个，都是为自己做的，为什么今天突然这件事你要来问上帝？好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对吧？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上帝常常会这样子挑战我们哈，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很多的我们所习惯的做的一些属灵的一些就是灵命上的啦，一些操练，好像祷告啦谢饭祷告啦这个灵修祷告啦或是读圣经啦研经啦参加聚会啦，是吧？当然还有很多了我只举这些例子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因为这些是我们属灵的操练了有时候我们要停下来问一下自己，就说我真的在做吗？而且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是谁讲的？是为自己吗？还是因为上帝要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做决定啊都是凭自己的方便啊喜欢啊什么，突然间问上帝说你觉得怎么对上帝来说这个很荒谬啊，就是说你好像从头都不关心我怎么想啊，突然间到了这个礼物啊，是吧？好像有人买礼物，你跟他说人家不喜欢这个的你就一定要买，他一定喜欢，人家说不喜欢的一定要好了你去买了，你买了啊，连那礼物纸，人家说人家不喜欢红色你就一定要包红色啊，全部的最后剩下那个 Rabbin 啊，那个丝带那礼物的那个丝带，你突然间很关心，你觉得哪一个好？你觉得他喜欢吗？这无聊，不要问我。就是你的丝带再好没用，礼物人家不要，是里面那个嘛。很多时候我们不管这些事情就是下面的就是根源的是，我们不在乎，怪不得很多的所谓的属灵追求是落空的。那么。许多人来聚会听到灵修祷告一声左边耳进去右边耳出来，留不住，你说什么事啊？为什么亲近神的人出来脸都不发光？到底见了谁啊？摩西一见神脸就发光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每天灵修祷告应该脸都发光，不用涂什么什么，有一种药叫什么我都听忘了，就是雪白霜，白雪霜涂了脸，贴了脸，脸会白白的。不用，去健身，出来脸就发光了这个什么什么化妆品都全部省下。没有啊，到底我们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见了谁？就见了自己咯，你为自己做的嘛有个例子就是吃饭的那个例子有一次，一个会友来跟我谈因为他孩子问他。就说爸爸，我们吃饭要祷告，他说是一定要祷告，这不祷告不是基督徒好，祷告。您后来呢？他吃茶点，他也问爸爸吃茶点要不要祷告？爸爸就有一点为难了因为他爸很贪吃的，他不知道吃多少餐了。他在家里是吃正餐，您出去动不动两点他又吃一点。有时三四点这边看到好吃的又长一点，所以他一天是吃很多东西的，就是分开很多次来吃他其实他就不知道怎么，因为如果他跟孩子说吃茶点要祷告，孩子说爸我看你每次吃这些点心没祷告他就觉得不好，所以他就给孩子一个规矩，他说吃大的要祷告，吃小的呢就包括在里面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大的祷告之后呢， 接下来几个小时吃小小的东西都算在里面的啦，啊，那个叫做歇饭 ，OK， 那我就跟他说，不是的，真的不是的，歇饭祷告呢，你们都知道那个字叫歇，就是感恩的意思嘛，是不是？真的跟你吃饭没有关系的。如果你平常生活啊，你看到下雨感谢神，不下雨感谢神，给蚊子咬一口，哎呀还好没有肿很厉害，感谢神，当然开玩笑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是一个常常感恩的人，歇饭祷告呢只是一个场合，给你把许多就在吃饭之前啊，五六个小时之前，你很多领受的恩典一起献给主嘛，因为上帝现在在你的面前摆饭时给你吃嘛，是吧？他不是只有那个时候谢谢神而已，前面那些事呢自己的，当然不是嘛。所以上帝只是要求我们一天三次，如果你吃三餐的话，其实不表示你只讲三次，而是你应该是一直都围着每分每秒哈，围着上帝给你生命健康都感谢神，也祷告，但是在吃饭的时候呢，特别把这一些都献到主的面前，因为上帝在这个时候用饮食来回应你，是吗？啊，好像有人生日的时候，啊，特别是老人家的啊，他们啊，可能60岁一次啦，70岁一次啦，难道他中间没有年岁吗？有啊。61没有人理他的嘛，61、62、63、64，但是到一到70，哇，红包大大的爆来了，啊，其实也不是因为只有那一个才是生日嘛，就是很多人就说啊，就是几年下来哈，啊，我们都来跟你恭贺一下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吃饭的祷告不是那个时候的，对吧？不然你就觉得。只是喝茶点，只是喝一杯奶茶也要祷告啊，有什么好祷的啊？刚才吃鱼吃肉的可以了，你就会以那个食物来看啊，它只是一个机会，因为上帝给你东西，你讲谢谢的时候你也把其他的全部都给上帝了。好了，这是一个例子啦，但我突然间想到，说回来这里呢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追求各样的属灵操练啊，我们很快可以回到教会了，下个礼拜了啊，我为着这个事向神感谢了，希望这个瑞士的疫情不要太恶化哈，啊，也不要这个国家教会啊就可能不要改变主意了啊，但我迦南就应该从今以后不要收他们的电话就可以了啊，他们说不可以，找不到人，对不起啊。开玩笑，总之希望这个事可以实现了啊，上帝可以保守，但这就是一个课题了。有人开始问了，去吗？在家不是蛮好的吗？你看到吗？同样的问题啊，我们要回来吗？对，5个月蛮好的，在家蛮高兴的啊，在家也不是敬拜吗？为什么需要回去？但我们在教会的立场啊，是会提供啊，我们会提供这个当场啊聚会的地方，我们也会提供啊这个网络连接的方式啊，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开始问这个问题啊，我就要你再想一下上帝怎么回答你啊，你认为上帝会说？哦，不需要回去啦，你在家我都会与你同在，你敢说是吗？你说上帝这样回答你吗？你来告诉我啊，你跟我讲一下，我来帮你问一下神啊， OK， 不会的，99%的人心里面都知道上帝要他回去的，只是很多时候有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其中一个当然是害怕了啊，怕被感染这样，那这一些我没有逼你啊，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软弱啊，还是会担心啊，还是在家里面啊预备自己 OK， 你祷告神给你平安你就做，但有一些理由是不应该的，就是他认为在家比较方便 OK， 4、5个月下来 一些的习惯已经养成了，啊，就开始觉得，你看啊，用网络多方便啊，五分钟就上来了啊，啊，中间是还可以去喝杯水啊，还可以累了可以躺一下，啊，可以教孩子做功课啊，然后呢，啊，唱诗啊，不用管了，唱诗我去做一下饭，啊啊，好，讲到回来听一听啊，这样，多方便啊啊，孩子一崇拜完，孩子可以吃饭了。啊，不用像以前好麻烦哦，回来还要做，孩子又不高兴，丈夫又不高兴。你是不是养成了一种习惯呢？这个是借口来的，这不是敬拜来的。OK， 那就好像这批人这样啊，他们被掳出去，刚开始他们也觉得哎很轻松啊，以前一年要守节守那么多，一到了巴比伦，什么节期都没有了。突然间他们自由起来了，他们不需要守任何节，也不用算日子了，也没有安息日，什么都没有了。你爱做就做，你爱祷告就祷告，你不祷告就不祷告。啊，但你理自己每天三天，一天三次祷告，这是他的操练，不见得百姓做的。你看，啊，这个摩底改啊，你看这个以斯帖就没有做这些事了。Okay? 他们也是犹太人啊，他们就只懂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哦，很自由啊。OK， 所以过了70年，上帝说回来，很多人说不要啦，很方便啊啊，偶尔我们去啊，过节我们派人去啊。如果你有这种心态啊，你就说你到底是不是犹太人了？你应该难受嘛啊，不能够回到圣殿，不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这是一个难受。如果还觉得说这家蛮好的，的确要问呢，到底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啊？就是为什么跟神的子民这个相交好像没有了关系啊？当然我不是要给压力大家了，我想有很多人没上来听，所以正好跟你们讲哈。如果我崇拜讲，可能下礼拜就会有很多人有压力来聚会了。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是普遍问题啊。所以上帝很多时候会透过苦难啊，透过一段的时间让人沉淀他的虚假，你露出来的那个就是真正的你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有的信徒是更虔诚，我知道透过讲话，透过分享，透过听他们的祷告，我知道他们提升了，他们更爱主了。 OK， 感谢主，以前他忙忙忙看不到啊，现在沉淀了，露出来的是宝贝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消失了，我还没消失，不是说他不来啊，他开始不关心了啊，因为看不见人嘛啊，开始就是这个那个的了哈，啊，就之前还看他好像蛮热心的啊，现在爱理不理，大家就知道说你露出来那个东西是不宝贝的啊，也就要，当然也不是拒绝他们呢，而是要更加的就是去扶持哈 啊这种被上帝显露出来的问题，让他们啊不再用外在的啊这种热忱啊去遮盖自己啊，去逃避上帝。 OK 啊，所以我们当中有同工啊，有谁啊，我们都算是明白的啊，也在主内时间久的人啊，你们就应该知道谁渴慕啊，谁的心愿意更多的被喂养，连之后就要更多的为他们祷告，也要更多的把时间给他们啊，因为上帝的时候到了，上帝开始在他们的身上做工了。好了，不多讲了啊，回来这里啊，就是上一次啊，他们问的问题，紧接下来呢啊，上帝就前面是说你们没有为我就是禁食过了啊，下来他就责备他们啊，就是讲出那个原因，这样子说啊。我们就来读第七节啊，七章的第七节，他说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域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 你们不当听吗？啊，所以这个听来就知道 OK 啊，要被骂了啊，因为他已经不再讲这件事了啊，上帝把话题扯得更多了，更大了啊，讲什么？上帝说，你们不听话有多少年了，你们知道吗？你还问我进不进食？他就推到什么？推到被掳之前了。他说耶路撒冷还有人的时候，就是那时啊，还是就是有君王啊，在犹大地的时候 ，OK， 啊，先知就责备了他们啊，说这个假冒的，就是外在的这种禁食，其实遮掩不了上帝看见你们内心没有真实的悔改，而且这个没有真实的悔改不是一两次的，这个伪装是从你们的先祖的时候就这样了，你们的祖先就是因为这样才被掳的，你们忘记了啊。所以他就当下面这大段的话是口语还是是我们写的哈，但是他是在好像用现代的人来说话，来反问当时的听众啊，就好像上帝接着先知就说，你们还问禁食的事吗？难道禁食最重要吗？啊，如果你们真的那么重视禁食，那么重视属灵的敬拜，这样你们应该最重要去守的是诫命，但是看看你们的周围啊，思维都充满着啊彼此伤害的事啊，啊彼此掠夺的事啊，不公正的事啊，啊又撒谎不诚实，他说这些那么明显，就是不爱人了、啊、的行为那么明显，哎你们没有看见哦，你们来问说要不要禁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关心一个就是刚才我说，就是一个礼物最后的那个 ribbon， 还可能是那个 ribbon 的颜色，你从来不管里面是什么吗？啊，所以这是一个反问了啊，当然也把他们跟他们的祖宗全部扯在一起啊，就让他们看到啊、他们没有就是从他们祖宗这个被上帝刑罚被掳的这件事啊得到教训啊，就是没有看见他们被掳的原因而愿意去就是避免跟悔改啊，他们在七十年里头其实还是重复了这些虚假的敬拜啊，虽然那是已经没有的敬拜，他们还是用不诚实的心来祷告来寻求，但是心里面做的事都是为自己的，都就是忽略上帝的教导而是为自己的，可以吗？啊，所以这是很荒谬的事了啊！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也曾经用这个方式啊，不是方式，就用类似的比喻啊，来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呢、啊。他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啊，蝗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吞下去。”啊，感觉你很难想象，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讲法。我们中国人没有人，就是我们不会用这个，但是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谚语来的啊。所以他说你这个人在蝗虫就是很小很小的，就是他们说一般百姓喝水就喝井水啊，都会有蝗虫啊，就是很小的，他们都要用这个纱布啊，就是他们会挂着一个很细的这种丝绸啊，有钱人当然是啦，穷人可能是细麻布什么的，总之就会很小心的把这个要喝的水的虫滤出来 ，OK， 很讲究哦，啊，但是呢，同一时候呢，骆驼没有去骨的啊，整只大骆驼，他们去吞下去，你滤一个蝗虫，你吞一个骆驼，这很不合理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你们法利赛人基本上是瞎子领瞎子，意思说。 你们没有，就瞎子，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没有明白神心意的人，但是却冒充是百姓的教师，所以他们领的人也是瞎子啊，所以最后两个都要掉到坑里去了啊，就是两个人都要沉沦了啊。OK， 所以简单来说，上帝是责备了啊，就是说你们没有关心上帝真正要的东西，终于开口了。啊，你们这么多年也不问一下，到底神许不许，对吧？现在呢，可能是为了不想守那么多斋节，就问了一下。哎，上帝说好啊，你既然问我，告诉你，你们看中的禁食不是我要的。虽然禁食不是错的，禁食是有金钱的目的的，但是我不要。为什么？因为你们心里面没有关心上帝关心的事。你们只是用禁食啊，就是一个发明出来的一个方法，以为做了就可以讨神的喜悦。上帝要的是遵守他的诫命，可以吗？啊，所以跟我们今天其实是有关系的。其实我们今天做信徒，虽然我们是圣灵更新的人、重生的人啊，但这一类的事是我们免不了的，我们会犯的，而且我们常犯。Okay， 我们给自己发明一些东西，我们所谓发明就是你给自己安排一些东西了，那一些看来好像是你方便的，啊，好像我们会把很多的聚会啊，一些的侍奉参与啊，我们都会放到周末的嘛，啊，当然我们说那时比较多人参加什么的，对不对？啊，那就其实也是方便自己啦，因为自己平常忙工作嘛，对不对？就放在周末，放到一个比较自己觉得比较舒适的时候，啊，人都排了。其实我们就是避开我们最关心的事。你关心什么？你关心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嘛？所以你就会知道你的生意可能是星期一、星期二最多，你就避开、避开、避开啊！哎，你排完了，你说啊，你看有了，我有了啊，也不错啦，啊，我很进钱啦，对不对？早上顾客少一点，就用早上来灵修，啊啊，中午顾客多了啊，中午就跟上帝说，哎，我很疲倦，中午只有精神做生意，但没精神祷告，啊晚上啊晚上可以啊啊晚上，因为晚上什么？因为晚上你很累了嘛，啊，可能有时也不懂自己在讲什么，就睡着。那你想一下，我只是举例子啊，你想有多少这种事？我们是在安排属灵的东西，但是背后呢，其实是在迁就自己的，啊，是在给自己找方便，给自己找安舒，啊，但是又想要好像要满足神这样子，上帝看见的。我不是说你要给自己麻烦，就好像你爱神啊，这也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只是说你的动机，嗯，如果你连这些安排你都是为自己，难道你期盼上帝给你更大的事吗？不会吧，对不对？你还要梦想你要做神的仆人，你要梦想做弟兄姐妹的教师，不会吧？没有这一天的，从你身上做起的，舍己，预备好每个时刻要放下，上帝不会不合理，他不会要你在考试一般的时候出来传福音，他不会要你这样做，但是你要预备自己在考试的时候随时可以放下去传福音，虽然不会发生，你知道吗？上帝虽然不会要你从病床上面下来去传福音，但是你在病床上面的时候你不要松懈，因为上帝要用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他给你神迹，给你力量。所以这些安排啊，那我们自己的这种属灵的生命的这种追求的安排呢，不能够成为了一个好像一种挡箭牌啊，让我们可以偷偷躲在它后面享受一点点的快乐啊，一点点的安舒啊，不是的。不然上帝就会问你说你关心什么呢？到底是吧？啊，我知道我们 都在侍奉神啊，我们当中有带查经的，有带祷告会的，有就是我们都参与了 ，OK， 所以也没有说哪一个比哪一个重要了啊，凡是为主做的都重要。我现在说的不是工作的内容，是工作的心态。你要得神喜悦吗？从心态开始，不是从工作内容开始看。没有所谓更大跟更小的事。如果上帝感动你做一个祷告，你都不愿意，你还想做神的出口吗？不会的，那是同一件事来的，好吧？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了啊，再看下面的经文，第八到第九节啊。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啊，怜悯弟兄啊，现在把话讲出来了啊，前面只是暗示说你有做吗？好像没看见哦啊，你现在摆明了啊，就是说上帝明说的是什么啊，所以这里就很明确的说要以公正待人，要爱弟兄姐妹，其实你就知道这是诫命了。所以上帝说你们关心尽是荒谬，因为我给你的诫命你们没有做，尽是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他们很关心这些礼仪的东西啊，很就是沉溺在守这个不守那个，好像都是很关键很重要，但是上帝说我不看重你们的尽是，是因为我吩咐的诫命你们没有遵守，所以不遵守我的诫命就表示不爱我，不爱我守节期只是为自己，就庆祝是庆祝自己了啊，就不是纪念上帝了 OK。 所以上帝就让我们明白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想要说要知道上帝的心意啊，我们其实你不用去问啊，就是跑去灵恩派那边问啊什么，上帝的心意就在律法里面，上帝的心意就已经写出来了，爱神爱人。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问这个，我问上帝心意就是我可不可以搬家，我可不可以换学校，我可不可以换工作。你说哦，这个啊，这个上帝不管的啦，你自己看了好就去做，是不是？不是的，哪里不管？你搬家，上帝问你，你是出于爱神吗？你是出于爱人吗？你说不关系的，搬家只是为了价钱，有关系的 ，OK？ 如果你只是为了价钱，可能这是一个很自私的啊，搬家可能是为了搬到一个让自己更舒服的地方。为什么？哦，因为我现在住那个地方，邻居很坏，很吵。啊，每天都搅扰我啊，每天都丢东西在我的家啊，每天给我把车挡住我门口，让我很不方便，很讨厌这种没教养的人。我要搬，免得啊人家来都以为我是这种没教养的人。我要离开这种地方，我再辛苦我都要搬到一个比较高级的区嘛，显示我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啊，但是我编的啦，没有人这样讲的。或多或少吧，好吗？你搬家，没有不会没有理由的，啊，你换工作，不会没有理由。很多时候背后啊，你不用问了，是出于爱人吗？可能不是，啊，为了工钱，啊，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很多都很白的。所以你再问神的心意，我告诉你，写在圣经啊。一切的决定你问你自己，你已经知道了啊。所以圣经是很明确的啊，上帝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没有一样是例外的，都是要符合前面四个诫命，就是爱神啊，以神的荣耀为追求，跟后面六个诫命，就是以爱人来证明我们去爱神。没有人单单爱神的，因为上帝是摸不到的，上帝也是看不见的，单单爱神的就是假冒伪善。 爱神的人也必爱神所爱的弟兄姐妹啊。这是我们星期五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一定会看到的一段经文啊，就是你爱上帝，你就会爱上帝所爱的。所以你看到上帝所爱的人，你看到上帝那么爱他们，你就不能不爱他们，是吧？有一个人每次都会在团契里面问我啊，这可能观音会知道了，因为常常有上来听。你可能你偶尔来几次，你都会听到他讲这个啊。他就常问啊，就说啊，为什么你可以两个小时讲那么多啊？啊，你这些笔记啊，啊，你用多少时间去预备啊？啊，你是不是就是预备很久啊？啊，但我这是细节啦，不多讲。总之，他就会每次问的，每次我回答他，他会再问，他就是常很关心，就是说你是怎样做的，啊？他常问的，他认为里头有一个窍门。你是每天早上这样做啊，还是每天晚上这样做啊，还是你是看哪一本书啊，还是你听谁讲过，你记录啊什么什么。他很想要就是也要做一样的事啦，啊，所以他就很关心这个方法。连我每次都回答说没有的，笔记啊，笔记啊，五分钟前刚刚写完不是印给你咯。当然他就很失望，他总以为我有东西不教他了，啊，那我常跟他说没有，你问心我没有的，就我给你的笔记也是我在看，他以为我还有另外一份不给他看，没有的，没笔记了，就讲好了，他就很难接受。后来我有一次，我记得是前几次团契的时候，人比较少了，我就讲多了，我就跟他说，其实啊，很多时候能够讲那么多，是因为呢，你看到上帝爱他们了。我其实跟你们说过的这个事情，对不对？就是。好像有一个侍奉的，好像你说火泉是我侍奉的群体，加拿大是我侍奉，马来西亚也是啊，那很远嘛啊，就是不是方便的地方 ，OK。但是每次你在预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话，但这个不是你的闲话啊，就是你好像有很多感动你要讲，你就写，对不对？啊，当你在写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说，哇，上帝很爱他们哦。你可能觉得。哎呀，那么麻烦啊，给我痛苦啊，这样嘛，对。但是你突然间从你有很多话神给你，超过那些你在眼前的人，就是你在眼前的上帝给你一些话语，但是没有那么多。但是那些很远的人呢，你觉得哎呀，这些人我就炒个冷饭，那旧的奖章起来啊，应酬一下就过了嘛，对不对？上帝说 no， 把旧的奖章拿出来，你都得重写，这个很痛苦啊。哦，每次去加拿大，这个是最痛苦的，啊，不是痛苦啦，就是最大挑战了。因为我在加拿大是讲希伯来书啊，你们知道我讲是有讲很多次了啊，火泉也讲一次，马来西亚也讲一次，可能我们传奇也讲，我可能一生讲了六七次了。OK， 那基本上随便拿一个旧的笔记扔过去，说好了，今天来讲一希伯来书就好了嘛。但每次好像上帝就不放过我，说不可以这样。所以每次打开那个旧的笔记呢，就很想印的说就这样吧，就拿去讲嘛。但是就是觉得要改，一改，后来就整篇就不一样了。当然不会错到，不会完全不同啦。但是就有很多话是对着他们讲的，你就突然间浮现这个弟兄，浮现那个牧师，浮现那个长老，但你就想到他们，你就哦，这句话是上帝要讲的，你就会写。所以保罗就常抗议嘛，我跟你们说，他常说，为什么你的希伯来书笔记每一次都不同啊？因为他是我的收集者哈，我的文士来的哈。保罗是每次我讲到笔记，他都会拿一份去，他就把它翻译成韩语里面，就把新的旧的都放在一起，因为他有一个完整的收集嘛，他是 collector 啊，他把 collection， 所以他每次很纳闷。他以为他大功告成，连他又得拿下来重新再编，因为我又来了一篇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他又把它塞进去这样。但也好了哈，他也觉得这个工作是对他有帮助。不过我长话短说，我说其实真正呢，你能够讲话能够讲到，不是因为你的神学什么，不是的，真的是因为爱，是因为上帝爱你，看到上帝他不爱他们，你真的不敢不爱他们了，你知道，不是怕，而是你若爱神， 你就爱神所爱的。好了，所以你去，虽然你说哎呀这个人这样这样讲，但你心里说上帝有话，上帝还爱他，你就不能拒绝他，是吧？唯一的 一天你会停，我就问他们说 你会讲到你会什么时候停啊，就是不再来了什么，我就说我没有话讲的时候我就要停了，也不是因为我的脚断了还是我不能坐飞机了，我真的没话讲，就上帝没有话讲，就是对你们已经没有话了，因为我的工作就完了。我们当然是朋友啦，这个友情不会没有了，只是说就表示说不是我了，是另外一个人或是是你们当中的一位了，但是还有话语的时候呢，我就有责任了，因为是上帝还爱你们啊。好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讲那么远去啊，不过还是讲回来了哈。所以这个犹太人啊，上帝跟他们列祖讲诫命下来，就是要他们真正关心的是爱人啊，而不是宗教礼仪啊。所以先知就先责备那些做领袖的啊，就是他们没有按治理来治理，其实或是反正你看英文的翻译啊，他是说真理啊，所以意思说公平公正的来判断是非啊，就是说百姓的领袖偏袒啊，可能是有钱人呢、他就比较偏袒，所以就让那些穷人受苦啊，这个判案不公正啊等等的，上帝看在眼里啊。Okay, 他就说你们当中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就是因为你们做法官的做领袖的偏袒不公正。另外呢他也指出人与人之间没有真的相爱啊，他就说这个上帝要求的就是慈爱怜悯的这个心不在他们的当中啊。所以上帝不是只是说不要犯罪啊，不要杀人啊，不要偷盗啊，上帝其实说要活出爱啊，活出神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个爱，或是说你要回应上帝给你看见的爱。所以上帝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必须靠主去爱他。 OK， 那如果我们在这一些很基本就是实践啊的要求上面我们都忽略了，我们也不去理会，连我们只重视礼仪的话呢，这是自己骗自己了啊，这叫自欺啊啊。所以这个先知就指出了啊，所以他们虽然是守节期，但是心中不是带着一个爱上帝跟愿意爱人的这个心去守这个节期，所以在上帝眼中这个禁食就失去了啊一个属灵的价值，它成为是一个伪善，就是假冒伪善的一个行为。 OK 啊，但愿但我已经讲很多次了，我想你们都会记得了啊。是你会发现一些教会如果长期不讲实践的忽略，就会有这个问题的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华人教会有很多了，很多类的了啊，但有一般的类呢，就是会常讲新约的啊，就是常讲保罗书信啊讲那些可能很喜欢讲那些神学的经文啦啊，什么罗马书啦啊，腓立比以弗所啦啊，很喜欢那几句话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OK 啊，这是一类，这是高举知识的教会。那有一类教会呢就讲旧约，但是呢跟新约无关的，就是好像讲故事这样的，就很重视背景啊，你们知道了吗，犹太人这样，所以解释一个节期可以用一半的时间，其实大家是上课不是听到啊，就是我开始明白犹太人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穿啊，好像知识上是增加了。 OK， 这也是很可惜的，也是重知识不重金钱的教会。其实圣经一直要我们从头到尾都重视的就是诫命，不单旧约常提，新约更常提，所以看不出这个重点就很难有一个健康的教会，因为你的信徒呢一直都是跛脚的走不了路啊， 因为走天路呢就是靠这个法宝爱神爱人，你不提，你叫他们生活以主为重以主为首要，这几乎是空话。什么叫以主为首要？你不爱神爱不爱人，以主为首要是对联嘛，贴在窗上自己看，没有意义的话属灵追求空荡了。离开了诫命就没有金钱可以谈，离开了金钱就没有纯真信仰可以谈。只是我们没有到庙堂的这个地步了因为我们好歹还是有圣经的教会但是你知道有一些华人教会几乎就堕落到好像庙堂的情况了。 OK， 所以这不是小事当时犹太人有那么浓厚的文化，他们都会忽略爱神爱人。我们今天没有文化的，我们有文化，但我们没有这种宗教文化，我们跌入这一种的陷阱是很容易也很普遍的但是我们常被提醒也常顺服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的要求让我们愿意去顺服他。 OK， 好我看一下我还有多少时间其实就一节我们就把这节讲完了其实后面还有两节，不过应该讲不完，我下次再来我们读这就是跟上句连在一起的。他说：“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这个讲得很白了这个就是前面说他们要爱神爱人，连行事要公正要有慈悲、有慈爱、有怜悯，连这里就指出。上帝一直以来禁止的事情，其实不可欺压寡妇孤儿，也不表示说可以欺负那些有丈夫有父亲的孩子，也不是这寡妇跟孤儿、寄居跟穷人是一个我们说是一种名词，它是一起出现了。OK， 意思说这一些都是上帝放在我们的当中那些。上帝要我们去操练爱心的人，他不一定是没有丈夫的，但是在神眼中他有各样的软弱跟缺乏，他就是你的寡妇，他就是你的孤儿，他就是你的寄居者，他就是你的贫穷人，很多的不要讲太远了，你就看你的身边很多的。 OK，所以你不需要去特别说你是寡妇吗寡妇我帮你，有的寡妇很有钱的你不用帮他了OK， 很多孤儿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上帝说你们对这些我放在你们身边的人，你们有没有尽上这个诫命的责任？所以我们祷告就是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上帝要我们去操练爱心的对象这些并不是我们自己挑选的而是神感动我们。当上帝感动你要去爱护就是你身边的这一类人的话，他也会在他们的心做预备的工作。 OK， 另外一个原因呢，你会看到上帝特别点名，就表示上帝关心这些人，意思说如果上帝在天上好像今天很多政治家这样你像在美国这些政客动不动就什么新疆啦、西藏啦像香港啊、台湾啊，当然我也不是习主席的 fancy 我当然这不关我事，我是华侨马来西亚，但是我一说很多欧洲也是动不动制裁啊什么，你去问这些总统你说给我一个名字这个中国破坏穆斯林，给我一个名字，你认识谁？很多很多，一个名字都没有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在天上说你们要爱穷人咯地上人说知道知道，谁？总之有的啦，早就会找到的，一定有，我也知道一定有穷人啦，我哪也不知道谁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上帝呢，他真的是指明 他好像他在天上看的时候呢，他先找穷人来看他，因为他特别关心穷乏人，他特别关心孤独的人。这是我们上帝的性情，他不是去看有钱人的，他先关心这些缺乏的人，他要他们得到好处，特别是他要他们从我们身上得到好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上帝，我们不可能没有这种心啊，就是我们很敏锐于别人心灵的需要，你很快就知道谁是孤儿，谁是寡妇，谁是穷人，啊，你不用等到长老执事来跟你说，哎，他很有需要，你说是吗？是吗？啊，这个就算了。你跟他说话，从他面孔，啊，他的表达，你就知道了，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子看待他们的。所以金钱呢，并不容易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形式，它不能够只是用一些行为啊来取代。金钱要像上帝，就是要有上帝的性情，你要金钱啊，你要有上帝的眼光，也要上帝对人的慈爱。我们在地上啊，我们愿意就是在这些的操练了啊，上面啊能够更多的长进啊，我们也因为看到上帝爱护这些有需要的人啊，就更加激励我们啊，愿意啊去用同样的爱心，神给我们的爱心去对待啊，去帮助，同时也向上帝表达我们的顺服。OK 啊，如果刚才前面我说啊，如果脱离了十诫，脱离了诫命，就没有敬拜可谈，没有敬虔可谈，你都变成了虚浮的东西，好吧？好了，我时间到了哈，我就不继续了啊。你们有问题吗？我停在这里哈，你们当中有不知道啊，有要分享或是要问的内容吗？没有，好吧，啊，没有也没关系。